好，弟兄姐妹们早啊！今天我们继续读阿莫斯书的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一个完整的啊，像是一篇的讲道的信息哈、啊，讲道的 pattern 都是一样的哈、啊，一共讲了8个国家。前面我们读的先知像以赛亚呀、耶利米啊，都有向列国发表过信息哈、啊，但是阿莫斯。感觉好像他前面讲的信息都是在做铺垫啊，当然是对列邦的一个提醒啊，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但感觉是在做铺垫，是为了最后这一段。所以今天我们就读到了哈、啊，今天啊第二章开始1到3节讲摩亚，4到5节是讲犹大啊，那从第6节开始啊，你看这个篇幅啊，和整个这个重点啊都是不一样。以前我们读的先知很多是以犹大为中心的，因为犹大有圣殿啊，犹大的君王哈、啊、是大卫这一支下来的哈、啊，很多的先知的信息的重点都在犹大南国的身上，但是阿莫斯不同啊，他蒙召被差遣是对北国传讲信息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编排是主次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最后这一段。从第6节一直讲到最后啊，针对北国以色列来传讲信息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来看一看哈、啊，这个是神借着先知阿莫斯讲到北国哪些方面的罪啊，那神又为什么啊要这样的去提醒他们，最后神要宣告哈、啊、对他们的惩治是什么啊？好，阿莫斯书第2章哈、啊、提到3个国家啊，摩亚、犹大和以色列。那摩亚犯的罪呢，是针对以东王啊。这里讲说，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啊，人已经死了，那他非要用火把他这个烧尽哈、啊，就表达他对这个以东王的那种的怨恨哈、啊，心里的那个恨，恨到一个地步哈、啊，人死了也要把他的。尸骨把它烧尽啊，而且按照当时他们的观念啊，就是如果把一个人的骸骨烧尽呢，他就好像这个死去的这个灵魂呢就没有安歇之处啊，所以他是带着这样一种怨恨的心态对待以东王。大家记得第1章里面5个国家哈、啊，他们犯的罪都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因为他们苦待以色列人啊，趁火打劫等等哈、啊，神要惩治他们。但摩亚呢，没有讲到他是得罪以色列人，而是说他讲到对待以东人的态度。以东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以东前面也提到哈、啊，这个以色列人也吃了很多以东人的苦。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恶的一个人，恶的民族哈、啊，借着对摩亚的审判也提醒我们哈、啊。不要以恶对恶啊！如果以恶对恶，我们所犯的恶呢？啊，神也记得，也会审判的。那犹大人的罪呢？是两方面，一个是他们背弃神的律例啊，不遵守神的律例；第二个是拜偶像。看来这个对犹大传讲的信息呢，不是阿莫斯先知要讲的话的重点，重点是在第6节之后。针对以色列人哈，我看来看去哈、哦，用一个主题来归纳啊，我觉得以色列人犯罪最主要的就是为自己，就是他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太关注自己的事情，以至于忽略别人的需要哈、啊，不关注别人的，哪怕是很穷乏的人的需要哈、啊。你看他一开始第6节后面他就讲了，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很看重金钱。很看重这个财富的积累啊，得利益的缘故哈、啊、不管什么人啊，连义人都会卖掉啊，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啊，穷人本来很穷苦了哈、啊、但是呢他可以为了这个鞋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啊，但是呢他的看重的那个关注点呢甚至比人的价值还要重要了哈 啊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就垂涎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穷人穷苦到一个地步，他很伤痛很悲哀的时候哈，把灰头丢在头上哈，撒在头上，这是穷人穷到极苦的地步，但是这个富足的人呢还在垂涎哈， 好像好像还要从他身上榨取一些的利益。你看到后来哈，在第八节说，他们在各坛边，仆人所当的衣服啊，这是直接违背律法的哈。穷人没有钱，把身上的衣服当掉了，他可能仅剩这一件衣服了。那律法上特别规定啊，说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穷苦人的衣服做当头，你要退还给他，因为晚上他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可能这个衣服是他唯一铺盖的。当被子来盖的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还给他，他晚上会很受苦的啊，他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的。但是呢，这些富足的人呢，他们在各坛边铺人所当的衣服，他不是盖这个衣服，他有足够的铺盖啊，他为了自己更舒服一点，他在底下再铺一件衣服，是这个意思哈。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穷人没有钱向别人借钱哈，利息也交不上呢。好，这些富足的人哈，借给他们东西的人就罚他们，把家里哈出产的酒拿来做他们的这个这个惩罚的这个收获哈。那他们在这里喝哈，所以这一切都在讲，这些人没有怜悯之心啊，不看顾这个照顾穷人。甚至在穷人身上继续的得利，所以他们就是为自己，想的就是自己的舒服、自己的享受啊、自己的得意啊。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当时的背景，就是其实当时以色列人是蛮，以色列这个北国啊是经济上蛮富足的，稳定，然后这个国力很强盛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却欺压穷人，不行公义的啊。第九节开始呢，神就开始描述说他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对不对？第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然后第十节我也将他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神为什么述说他曾经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提醒他们，本来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所拣选出来，神带他们出埃及，除去强敌，在旷野40年训练他们，是给他们律法，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为了让他们使万国受祝福的，要借着他们把神的恩典给出去的。神给了他们很多的恩典，他们不应该只是领受，而是要分享。万国周围的列国因为应该因着以色列人而蒙福的，但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却不关注别人。不要说周围的列国了，就是他们当中的有需要的人，他们都不去看顾啊，所以这是我看到哈这一篇后面针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信息的重点。责罚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就神本该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身上要成就的这个旨意，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他们呢却把神的祝福里拿来以后呢，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昨天晚上有一个网上直播这个 The Chosen， 我前面以前也跟大家提过哈，一组的基督徒的这个影视制作人聚在一起，过去两年呢，他们就不断的在拍这个福音书的这个故事。那昨天呢，这个直播呢是一个圣诞节的特别的节目，哇，吸引好多人，这个他们的那个 App 都已经挤爆了哈，进不去了。YouTube 上直播有将近20万人啊，在上面观看。那这一个圣诞节特别节目的主题就是 Messengers， 福音的使者。他那个短片里面也是讲啊，天使是使者，牧羊人是使者啊。后来这个路加还写路加福音，这个路加是一个使者，借着这些人，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好消息不断的被更多的人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尤其是在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的一个提醒。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给了我们极大的救恩恩典，那谁是这个好消息的 messenger 呢？谁是这个传递的人呢？不光是为我们得福啊，不光是为我们得蒙这个拯救啊救恩呢、啊、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这个福音，谁来做这个 messengers 呢？那这个信息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 以色列人蒙恩了，那谁是因着以色列人而蒙受恩典的人呢？他们当中的以及他们周遭的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另一方面成为一个分享神恩典的人。
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就看见神的审判有一个 pattern。第二章也是这么讲，耶和华如此说：摩押、犹大或是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但是神是公义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个人犯了罪得罪了神，神可能会派人来跟你讲，神可能会借着各种的事情来警告你，提醒你，让你回头，一次两次三次，神用各种机会来挽回我们的心。但是你如果仍然是犯罪，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这边说三番四次 three criminals even four， 那神的惩罚必定会来。因为我们读整本圣经就知道神无所不知的，而且他鉴察人心，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所作所为的他当然晓得。所以从这八个国家，外邦人也好，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你做出来的事情要自己要负责。这个给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警醒，神是万福的源头，神赐下诸般的恩典给我们，最大是救恩。我们得了白白的恩典，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单是不要做神不喜欢的事，刚刚牧师说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事。以色列这个罪行呢，你看才觉得很可怕，为了银子把一人卖掉，为了一双鞋非常便宜的把穷人卖掉。第七节有不同的翻译，有人说是把穷人的头啊建在像地上的灰尘那样子，阻碍谦卑的人的道路，让人没有办法往前行。父子跟同一个庙妓行淫，把穷人所当的衣服晚上还拿去当床垫来用，不还给人家。喝那个不该喝的酒，剥削穷人的钱买了酒来喝，没有仁义。这是想形容以色列那个时候所犯的罪。我们如果读下去到第三章第四章啊，还一直数算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们是神的选民，应该知道神的恩典。因为人呢，就是为了自己的暂时的利益也好，长久的利益也好，根本就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爱心了，更不要说善行。所以我们读旧约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蒙这么多神的恩典，有没有做讨神喜欢的事？因为有一天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传道讲的那个审判万国，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时候万国都要审判，就像这边讲的，从亚兰开始，腓力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这是代表性的。我们读以西结书也讲到各种国家要被受审判，万国要受审，神不偏待人，而神鉴察人心，所以这成为我们一个真的提醒，好好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该传福音的就去传，该服侍的就服侍，该喜乐的就喜乐，该悲伤就跟人家一同悲伤。 二人若不能同心，岂能同行？我们下面第三章就会讲到，要跟神立约，因为神已经跟我们立约了，我们不能毁约。愿圣经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宝典一样，提醒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一章讲了三个国家，犹大提出来的罪和外邦人有一些不同。第四节，主要是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无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对于犹大，主要是说他们对神的态度，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应该遵守神给他们立的约，赐给他们的律法。在犹大这个地方呢，没有谈到他们和人的关系，重点在于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所犯的罪。有人就说，我们基督徒比起外邦人来好得多，他们犯的那些罪啊，我们并没有犯，好像就觉得自己比他们强。但是在神的眼里头，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应该比外邦人更高。你虽然没有去偷，没有去抢，没有去做那些外邦人做的那些坏事，但是我们把神是不是放成第一位，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态度，神同样要审判。所以读到这一部分犹大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更要注意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作为一个警惕。关于以色列人，阿摩斯是从南国到北国去作为北国的先知，所以他的重点非常突出。他历述这个六到八节，历述以色列人各种各样的罪。当我这儿我把它分成五点，可能分得太细啊。主要呢是对人所犯的罪，贩卖人为奴隶，欺负穷人，荒淫无度，还有呢就是榨取经济利益，再就是他们敬拜假神，在他们神的庙里面啊去做各样的勾当。所以以色列人北国犯的罪和外邦人的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堕落到这种地步，但是呢神还是一直在提醒他们，挽回他们，让他们从他们走过的历史来记住带领他们的神。第十一、十二节，关于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有一些人，他们自愿分别为圣，归神所用。他们不喝酒，不剃头，不摸死尸，并且呢，他们一直在神的殿里面，分别出来一段时候，归神为圣。但是呢，在以色列这个地区的拿西尔人却当不了。为什么呢？这些人专门拿酒给他们喝，并且呢，不准他们说神所赐给他们的话，可见他们已经堕落到了不堪的地步。第十三节，我一直在读这一节啊，他们最后宣告的这个审判，就是有些读不懂， 看哪、啊，在你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火捆的车压屋一样。底下呢，十五、十六，十七、十四、十五、十六呢，就是讲到这个重压之后的一些结果。很可怕，快跑的跑不掉，有力的不能够用力，啊，勇敢的也不能自救，连拿弓的都站不住，骑马的都不能够跑，怎么会这么厉害？神说压你们如同装满火捆的车压物一样，有一个很重的车碾过来，好像他们就被碾在这个车轮之下，你根本就没办法跑。我看了很多解释，在丁道尔的这本释经书里面，他提到，当然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装满火捆的车压物，重的不单把车轮底下的东西压碎，并且可能把地压得裂开了，这就是预指地震的发生。当地都裂开了，当然没有人跑得掉。所以他说十三节是预示将来地震发生的时候，人们在地震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后面几节所说的，我们就容易理解一些。所以神可以借着人来惩治人，也可以借着自然界的天灾来惩治人。所以我们遇见各样的事情，现在的疫情，什么地方的水灾，什么森林大火，我们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思考神是在预示我们人犯罪要早悔改。
我分享一下刚刚牧师讲的，就是说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不懂得分享出去，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是掩面不顾、哦、那我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周围的人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掩面不顾的时候，让他们遭受到这种贫穷，或者是这种有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然后心里硬出来的这个后果的时候，当有一些灾害一发生的时候，如果刚好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话，他们是第一个受害的。他受害完了以后呢，马上那个灾害就临到我们，就很靠近我们。如果我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抵挡过这种灾难的时候，他们感恩了以后，他第一个他也会来保护我们。这种东西就是跟人家分享完了以后，我看到的这种连锁反应哈。所以我们周遭的人如果去帮助这些也注意帮助这些该帮助的人，或者是穷人或是什么，当我们灾害来临的时候，他也是成为帮我们排挤的帮我们除掉这些这个害恶人来害我们的这种人。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为什么神一直要告诉我们说恩典如果不分享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神就没办法再继续的赐给我们了，就停在那里了。所以越帮助人的话，人就借着我们帮助的人，哎，他也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别人，当我们不足的时候，哎，神就会借着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哦、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到神真的是所给我们的引导实在是很棒、哦、刚刚讲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先知，他们以前脱离南国的时候，他们自己就随便就是找一些不 qualified 的这些祭司啊，来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那种利益，随便找一个祭司来，然后设立一个祭坛，愿这些百姓因为他们自己设立的祭坛，然后能够心稳定下来，然后会听他的话。但是他这个地方讲，他说事实上神也兴起了拿细尔人来帮助他们，也吩咐先知来警告他们，神没有让他们妄为，神想要帮助他们。结果呢，这些拿细尔人呢，他就是等于鼓动这个拿细尔人 喝酒啦，然后又偏离神，然后先知讲的话他也不听哦。所以有的时候人心硬到一个程度，神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就反而就诱惑这些帮助的人，而且蔑视他们，不愿意被帮助，这就是北国的那种情景哈。那我也看到刚刚那个童阿姨讲的，她说不能用力，这个有东西压下来。那我也就想到，就是说亲身的经历哈，当我们又要神的祝福的时候，又要抓住世界的时候，两边一抓住的时候，发现身心里已经没有力量了，这个太多太已经超过我们的程度了。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时候，我们有余力靠着神来处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脚踏两条船的时候，把我们的体力全部耗费掉了，我们有力也不能够，已经变得没有力量了。我们做事的能力就越来越差，没有果效哈。所以即使我们有以前很有那种拿弓的本领，也不能够站立了哈。即使真的你体力很好的话，困难来的时候，腿快的也逃脱不了，因为这种根本并不是我们人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上帝借着这个阿摩斯对北国的这个提醒的话，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提醒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仰望神，而不是听神的话，而不是又要神的祝福又不要神的教导，就是自以为是，这样带出来的结果呢，就会像这个讲的，有力不能用力，想要跑也不能跑，就好像什么东西压住一样。所以这个也一个提醒，我们人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靠神得胜，不要在两边抓，抓的最后结果精疲力尽。
好，谢谢黄师母。好，十二节有提到他们对待拿细尔人和先知的态度，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个后来阿摩斯先知到第七章啊，他就记载他自己就受到这种的待遇啊，这个当时的这个祭司啊派人就是阻止他说继续的讲预言，不爱听啊，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啊，很看重自己的需要啊，所以先知讲的这些责备的话他们就听不进去啊。拿细尔人，他们当中有人甘心情愿出来做拿细尔人，要服侍神，但是呢在北国没有这个气候，没有这个环境，大家都不去做这件事情哈，以至于拿细尔人在当时那个环境很难专心的去服侍神。所以这是讲到北国哈，那个属灵的光景，远离神专顾自己哈，甚至拒绝神给他们的恩典啊，这是很可怕的局面啊。
我只是跟着第一章的思路再看下去哈。那么在摩亚，为什么神的祭在摩亚？摩亚的错在哪里？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这个是什么？以东王做的不对，但是摩亚呢，在这以恶报恶。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几样事情发生过？有啊，你看看 雅各和约翰，因为当那些撒玛利亚的村长人不接待他们，他对耶稣说什么？主啊，求你叫神把火降下来消灭他们的村长。这个就是一而不二。今天也是一样，有些人在疫情里面因为不打疫苗就死掉，结果有很多人就说了，哈，他死得好，死得好，应该死的，应该死的。这个真是没有怜悯的心肠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要留意。你可以看犹大，犹大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厌弃了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我们今天所唱的那首歌哈 ，Come to Fountain， 漫浮源头，是 Robert Robinson 写的。这个牧师，这个他在22岁的时候写这首歌。林克24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牧师讲道。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他在坐着马车的时候经过个桥边，那么听到有个女的在唱诗，他就问那个女的，你唱什么？原来那个女的就是唱他写的首诗 Come to Fountain。 在第三节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的心就离开神，就是他就说我们很多时候 the wandering heart， 这个就是指着犹大，犹大也是 wandering heart。 那我们形成我们自己有多少时候也有这个 wandering heart， 但离开神 的祝福，离开神 的 presence。 你看我再看到以色列受罚，主要在这里有 两样 指出以色列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罪恶到一个地步根本不是普普通通的了。还有另一个就是他忘记神的恩典啊。然后你看，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罪恶受罚，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离开神有多远。你看看很多教会现在对这个同性恋让步，对这个堕胎让步，这个就是像以色列被欺诈的一样。第二点，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恩典。你看当时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驱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橡树树，坚固了上树。可拉的后裔在诗篇44篇第三节说，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敌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的脸上的光，因为他喜悦他们。但是到这个年代，这些以色列人就以为是靠自己的能力取得地图的。我们现在今天是怎么样？我们要考察自己。当我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当我们自己开的车、住的洋房，有 bank account， 有这个 IRA， 这些一切一切。我们得用思想一下，是看我们自己的努力的吗？还是靠神的恩典？